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礼拜三，路透社独家报道，根据两位欧洲情报机构人士的消息和路透社看到的文件，俄罗斯在中国秘密建立了一个武器计划，旨在开发和生产用于对乌克兰战争的远程攻击无人机。文件显示，俄罗斯国有武器公司阿尔马斯安泰的子公司符波尔，在中国当地专家的协助下，已经开发出一种名为 Carpia 3的新型无人机，并进行了飞行测试。符波尔在今年年初递交给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中，概述了该公司的工作进展。在之后的更新中，该公司表示，他们已经能够在中国的一家工厂大规模生产包括 Carpia 3在内的无人机，以便这些武器能够在俄乌战争中部署。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今日表示，美国对该报道深表关注。这个看上去是中国公司向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提供致命援助的一个例子。白宫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北京知道这些交易，但中共有责任确保企业不向俄罗斯提供致命军事援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礼拜三较早时，以色列在首都特拉维夫附近拦截了真主党发射到以色列中部的一枚弹道导弹。真主党确认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卡德尔一号弹道导弹，并声称它的袭击目标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总部。这个是目前为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的最为猛烈的一次袭击，亦是真主党由黎巴嫩发射的炮弹首次到达以色列中部地区。真主党还指责摩萨德近期对真主党高级领导人的暗杀行动，称他协调并引爆了数千个真主党特工持有的通讯设备。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这枚地对地导弹被防空系统拦截，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以军之后表示，他们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地点。无奈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打击，目标是真主党的武器库和其他军事地点。礼拜三，中共军方首次公开承认，他们刚刚成功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太平洋。中共国防部声明称，中共火箭军在早上8点44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拦截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声明补充说，这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共事先向澳洲和美国发出发射训练的通知，因此导弹落点可能是在澳洲周边的公海。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公开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信息是不寻常的，因为中共很少向大海发射远程导弹，通常是在内蒙古等偏远省份不公开测试。现在正值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期间，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导弹发射是中共的一次挑衅，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表明北京可以向任何国家发射战略武器。今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批评特勤局在7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未能提供保护，出现多次失误。报告指出，特工有多次机会阻止枪击事件发生，但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以及包括川普在内的多人受伤。导致川普生命受到威胁的失误，既是可预见的，亦是可预防的。它的根源在于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出现了故障。根据报告，特勤局未能明确集会规划和安保责任，未能确保枪手用于袭击川普的建筑物的安全，亦未能与州和地方执法部门进行有效协调。特勤局未能提供有助于安保的关键资源，例如无人机或反监视小组，还拒绝了配备额外反无人机系统的请求。报告还指出， 特勤局官员在枪手开枪前两分钟就已经知道他正处在附近的屋顶上，但是特勤局未能向主要安全人员传达有关枪手的信息。星期三，中共央行下调了对银行的中期贷款利率，此前和前一日宣布的大放水一万亿元政策一致，试图支撑中国疲软低迷的经济。中共央行发公告称，已经向部分金融机构展开3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一年，中标利率由上个月的 2.3% 下调至 2%。 中共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称，这次央行 MLF 操作结果提前发布，而且与该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分开发布，不同于以往的合并发布，自据将推动 MLF 回归中长期流动性供给工具的定位。前一日礼拜二，中共三大金融机构释出人民币一万亿元资金等房贷政策，成为 COVID 疫情大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包括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降低它的不同类的政策利率，提供更大的购房激励措施，并计划考虑设立股票稳定基金。此举表明，即使中共当局在2022年底取消严苛的防疫措施后，经济仍然难以复苏。礼拜二，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表示，继美国禁止销售采用中国技术的联网汽车之后，加拿大出于安全关切，正在考虑采取类似措施，包括电动汽车和自主驾驶汽车在内的现代汽车中纳入了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可以同个人设备、其他车辆、基础设施以及制造商连接在一起。美国商务部礼拜一宣布，计划禁止联网汽车中的一些中国组件。弗里兰被问到美方这一措施时话，加拿大亦对汽车联网技术有着真正的安全关切。他在渥太华对记者话，我们的政府已经非常明确表示，我们真正严肃地看待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非常严肃地看待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果断采取了行动，对中国电动汽车施加关税，我们还在考虑是否需要施加进一步的措施。礼拜三，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对部队表示，将继续袭击黎巴嫩以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为以色列军队可能采取的地面行动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在纽约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部长会面时话，中东战争升级的风险非常严重，华盛顿及其盟友都在北海努力，以避免以色列和与伊朗结盟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布林肯说，最佳答案是外交，我们的协调努力对防止进一步升级至关重要。以色列礼拜三扩大了他在黎巴嫩的空袭范围，并表示击落了真主党发射的一枚导弹，当日两支以色列预备旅被召到边境。而在早前，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戈尔丁表示，部队必须为演习和行动做好充分准备，以色列将让成千上万由北部边境地区撤离的居民返回家园，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将踏入敌人的领土。星期三，意大利警方表示，在对国际贩毒和洗钱活动进行调查后，他们在四个国家逮捕了61人，并没收了6000万欧元。在这些案件中，犯罪分子利用中国资金进行了交易。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亚的金融警察表示，在当地执法部门和欧洲刑警组织的配合下，400名警察在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瑞士和波兰进行了逮捕和搜查。警方说，该犯罪团伙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通过商业运输路线将可卡因由南美运往欧洲，然后通过卡车运到意大利，毒品销售所得现金交给了一个平衡中国集团。据称，该集团提供影子银行服务，将非法资金转移到国外。警方声明说，贩毒所得通过一名居住在布雷西亚附近的中国公民流入一个复杂的洗钱系统， 该系统旨在将意大利首发企业家开具嘅虚假发票变现。警方表示，此案揭开咗阿尔巴尼亚同拉丁美洲之间嘅毒品犯罪联系，并再次展示咗欧洲犯罪分子利用非法嘅中国资金嘅掮客影子网络进行犯罪嘅方式。礼拜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嘅竞选团队证实，喺经历咗两次暗杀企图后，川普收到咗美国情报机构嘅简报，警示佢面临伊朗真实同具体嘅暗杀威胁。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喺呢份简报中话，川普面临嚟自伊朗嘅持续威胁。川普竞选团队喺新闻稿中话，情报官员指出，呢啲持续同有计划嘅攻击，最近几个月嚟更加严重。执法官员正喺跨部门协调工作，以确保川普受到保护，选举不受干预。川普竞选团队话，伊朗政权嘅阴谋系为咗破坏美国嘅稳定，以及播下混乱嘅种子。两个几月嚟，川普遇到两次未遂暗杀。喺川普团队收到有关伊朗威胁嘅简报前，有伊朗黑客入侵咗川普竞选阵营嘅数据库，并通过电子邮件将盗窃嘅信息传送俾总统拜登嘅竞选阵营。当地时间礼拜二晚，中国湖北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怀疑受到无人机干扰，导致多趟航班延误被降。根据网民上传的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班显示，当晚8点10分的航班仍然正常降落，但计划10点之后抵达的航班都处于被降状态。有网民发帖称，湖北宜昌三峡国际机场疑似出现无人机干扰，导致多趟航班延误被降。对此，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工作人员礼拜三上午证实，基于公共安全原因，由礼拜二晚九点几开始，航班进入不正常状态，有部分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到午夜时恢复正常。宜昌市公安局三峡机场分局就证实，昨晚确实是有无人机在度飞。在此之前，天津滨海机场9月11号晚亦疑似受无人机干扰，出现航班大规模延误。好多中国网民表示，一次可以是意外，两次就绝对不是偶然了，应该加强管理私人飞行无人机了。但亦有网民说，机场区域应该是禁飞的，据称雀仔都飞不到入来，无人机是怎样起飞的，值得怀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